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七讲的内容，我们要谈的是特殊启示。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谈过一般的启示或是普遍的启示，绝对是圣经里面所肯定的内容，但是普遍启示如果要建立自然神学，可以说是无法走通的路。那么人要认识上帝呢，其实是需要一个特别的管道，那个就是上帝透过特殊的启示让我们来认识他。特殊启示它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神的显现，特别是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见神是向人显现的上帝，创世纪里面的主掌时期，像亚伯拉罕，就在他改名之前呢，还叫亚伯兰的时候，神其实多次向他显现。创世纪第12章第7节那边讲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创世纪第17章第1节，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然后18章第1节又谈到上帝向亚伯兰显现，而这些显现呢，我们看见都有一个特别的目的跟意义在其中，就是上帝要让亚伯兰更多的认识他。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其实就是在建立在上帝对他一次又一次的显现上。那么到了新约呢，加拉太书还称他是信心之父，那这是特殊的启示。上帝的显现其实也有几个不同的途径，第一个就是借着人的形体，像雅各在亚伯渡口，或是说比努伊勒的经历。比努伊勒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上帝的面。雅各当年从他哥哥那边骗来了长子的名分，又从他父亲那边骗了这个长子的祝福，本来是孤身一人，20年之后呢，他是儿女成群了，牛羊牲畜仆人多得很难计算。但是他知道哈，这20年下来，若不是上帝与他同在保守他，他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所以20年之后，他还是要面对他人生的问题。比努伊勒的经历事实上就是讲到上帝以人的形状跟他一起摔跤的时候，雅各的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创世纪第32章24节，只剩下雅各一个人在亚伯渡口，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过程我们就省略了哈。第30节，雅各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存。很显然雅各清楚知道那个经验是神差他的使者用人的形状来向他显明他自己的心意，这个特殊的经历事实上是让雅各可以继续走人生道路很重要的基础。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借着异象跟异梦也是上帝向人显现或是说特殊启示的途径之一。刚刚讲到亚伯兰对神的认识，有的时候神直接向他显现，那么有的时候神是在异象当中对亚伯拉罕说话，这是在创世纪第15章第1节，是在四王跟五王交战之后，罗德被掳，那么亚伯兰呢去救回罗德，得到麦基喜德祝福之后，神还再一次的来在异梦中下对他说话，然后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雅各也有这样的经历，这是在创世纪第46章第2节，神夜间在异象当中对以色列就是对雅各说话，这个是雅各在下埃及之前上帝先安慰他，因为知道他内心忐忑不安，神再一次借着在梦中向他显明他的心意，坚定他的应许，保证与他同在，而且告诉他有一天他还会再回到迦南地。当然主要是指的说雅各的后代以色列百姓他们终究要回到迦南地。所以我们看见借着异梦异象这是上帝对人说话的途径，在旧约里面算是相当的普遍，新约的时期就没有那么普遍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圣经的真典已经完备。当然如果有人问说那么今天上帝会不会用人的形状向人显现呢？会不会借着异梦跟异象来向人显明他自己呢？是有可能的。特别我们看到在这个阿拉伯世界当中，这些穆斯林要信耶稣是需要非常特殊的管道直接向他们显现， 或是说在异梦中，在异象当中向他们显现，这是今天神还是使用的方法。我们不需要追求这些方式，但是呢也不需要去否定，只是说我们可能更需要用圣经的正典，或是说神已经启示的真理来做对照。第三个途径呢，就是审判的行动。像创世纪第十八章十六节一直到第十九章二十八节，这一段记载的是对索多玛俄摩拉的审判。这两个城之所以受审判，乃是因为他们的罪大恶极，他们的恶已经达到神的面前。第四方面我们看见的是上帝差他的使者来向人显现。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节那边，神就很清楚地讲到说，看啊，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另外呢，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在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在耶利哥征战之前，上帝也差遣使者来向人显现。那个时候啊，约书亚刚开始还不太确定哈，到底是谁，所以他问了一个问题，说你到底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与我们为敌的哈？结果这个使者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叫约书亚把鞋子脱掉，因为他站的地方是圣地。所以这些都让我们看见说，哦，上帝是差遣他的使者来向人显现的上帝。这个是神的直接的显现，可以透过几种不同的管道。第二方面最主要就是先知领受启示。首先讲到的是话语的启示啊，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九节，耶利米的经验是这样的，他说上帝按手在耶利米的口上说，我已经将当说的话传给你。另外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一节那边，神也说到，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当然这个上下文也讲到另外一个比喻，讲到说这个雨水从天降下绝对不会突然返回，会滋润大地，会成就百姓收成的结果。事实上要指出来的就是上帝的口中的话语也会滋润人心，会在人的心田当中产生结实累累的果效。所以话语的启示哈，也是上帝向人说话的一个很关键的要素。但是在这边讲到就是透过先知了，因为先知是上帝话语的出口，神所特别拣选的仆人。第二个呢，就是异象跟异梦的启示。像民数记第十二章第六节，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那么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那边的记载就非常有名。先知以赛亚呢，蒙受呼召，就是在乌西亚王崩的时候，对百姓来讲当然是极大的打击。以赛亚就在那个人心惶惶，连他个人也不知道上帝要如何带领以色列百姓往前走的那个时候，上帝却亲自向他显现，看见上帝的荣耀。然后在上帝的荣耀当中，以赛亚看到自己的污秽跟败坏，上帝洁净他，上帝向他发出呼召，然后以赛亚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这一切呢，圣经记载说是以赛亚在异象当中看见神的显现。我们看见特别旧约的先知，神是用这种方式来带领他们。另外呢，先知领受启示呢，上帝常常会吩咐他们要把它记录下来啊，所以文字的记录是先知领受启示要加以传递延续的重要管道。那有关文字的记载呢，我们可以看两处的经文，一处是在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八节，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另外在耶利米书第三十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将我对你说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可见领受启示的上帝的仆人先知们，如果只是自己领受，然后呢对当时的百姓说话，那么讲完了就结束了。但是呢，如果笔字于书做文字的记录的话， 这个启示就可以代代相传。其中当然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上帝对人说话有他多重的应验的意义在其中，不单单是对当时的人有意义，对往后的人也一样的有意义。因为预言的应验其中有一个特性，就是多重的应验。有关特殊的启示哈，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特殊启示的最高点、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在基督里，上帝亲自的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很清楚的讲到这个真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看见那位与神同在又跟神可以划等号的，这看起来蛮特别的哈，那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主耶稣基督他具有两个特性，第一个当然就是生命在他里头，他是生命的赋予者，生命的供应者。另外一个就是这生命是人的光。那么光如果从自然界的角度来看，的确也是自然界生命现象的支柱，但是基督的光呢，不单我们看见有自然层次的意义，也有属灵层次的意义。因为基督的光照在人的里面，使人领受属灵的生命，使人属灵的生命得以复苏，使人领受生命的活力等等。基督降世为人，事实上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明白原来神向人所存的心意，有施恩的心意，就是恩典。另外呢，就是叫人明白真理。所以主耶稣也很清楚地讲到，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他那里去。有的神学家就把神的特殊启示集中在神的道的当中，而这个道或是话语哈，在旧约希伯来人的概念当中 Davar 这个字哈，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乃是能力与行动的彰显，所以它是充满了动力的。今天一般的人我们都会觉得说话语就是心思意念的表达啊，命令的传递，可是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旧约里面非常具体的让我们看到话语就是一件事实，非仅止于意念的表达而已。所以上帝的道呢，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它就是实质的事物。诗篇很清楚地讲到说，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么先知领受道做上帝话语的出口，他们本身也带着能力。新约当中的道呢，很多人都晓得就是 Logos 这个字，在希腊哲学的思想当中，它本来指的是事物的理性结构，是一种形而上的观念。这个道可以拿来指宇宙的次序啦，事物生成的原理啦。那哲学家呢，甚至就拿道这种观念哈，洛格斯拿来作为宇宙的实体。可是当使徒约翰用洛格斯或是中文翻成道那个字来表达耶稣基督的时候哈，当然是超越了这种概念。约翰福音里面以基督为道，而且是成肉身的那个道呢，一方面是上帝心意的显明，另外呢就是因着道的缘故使得一切事物得以存在。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道，可以有三种形式的表达方式。第一个就是宣讲的道，基督本身是如此，旧约里面先知说话是如此，使徒奉神的名宣讲也是如此，那个核心应该就是上帝的心意，就是成肉身之前的道。另外呢就是写成的道，当然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圣经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是如此。第三就是成肉身的道，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三者都有意义，都有很重要的意义。特殊的启示跟一般启示如果我们拿来对照来看的话，或许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做一个说明。像启示的对象，一般启示呢是对全人类，特殊的启示呢对那些看见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特殊启示对他们特别的有意义，其实也是全人类。那么启示的目的呢， 一般启示是叫人认识造物主宰，特殊启示是叫罪人认识救赎主。就启示的内容来说，一般启示是以大自然为主，特殊启示呢，则是神在救赎计划当中的一切启示，跟救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至于启示的方式呢，一般启示是以动作来表示，譬如说像自然界的现象、历史的事件等等。特殊启示呢，以动作和话语带出神迹、救赎等等。一般启示方法跟结果常常是透过理性让人可以去建立科学的知识，特殊的启示呢，是要凭着信心来领受，而且去诠释奥秘的知识，比如说像三位一体啦、道成肉身等等。那可能的危险是什么呢？一般启示可能会陷入一种高估自然启示，以至于进入自然神学的陷阱的当中。如果人只抓住特殊启示，却也有可能会低估特殊启示当中的超然性、超越性。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其实还是神学家去做的一点的分别了哈。在圣经里面的确有启示这个字眼，但是在前面你看不到一般或是特殊的这种形容词。但是到了16世纪呢，宗教改革家呢，他们还是维持两者的差异，可是他们否定了自然启示能够叫人认识上帝，更不可能透过自然启示叫人得救。关键是在于罪，因为当人堕落之后呢，人的认知能力，也就是指的面对上帝的这样子的状况，已经受到了蒙蔽，对于上帝在自然界的记录已经没有办法做正确的解读跟诠释。于是上帝必须要给予超然特殊的启示，使人从中获得对神正确的知识，还必须借着圣灵的光照，使人在上帝的作为当中看见他的存在跟他特殊的心意。所以以理性或是理智为本的自然神学并不享有独立的价值，而是需要特殊启示对照来看，这样子的话一般启示才能够发挥它真正应有的功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单单透过你所造的大自然，透过道德的功能你向人说话，但你知道当人堕落之后，人靠那些是无法对你有正确的认识，所以你透过特殊的启示来向我们显明。谢谢你，我们需要透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才能够对你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够在得救的事上有确据、有把握。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认识你以及得蒙救赎、领受恩典的路上，都能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上，走在正确的途径当中。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继续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